感谢主，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仍然要将自己交在主你的恩手。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不只是等候聆听，更是享受主你所赐的一切。谢谢主耶稣要带领我们，特别圣灵要动工在我们每一位家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位真真实实的知道，今天在这一段时间，神在教我们什么，或者是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如果感受到这是神给的话，就记在心里面，按着这一个话语的引导，能够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好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今天我带着大家来唱一首儿童主日学的歌。那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回转向小孩，那就是要我们单纯。那当然做这一首诗歌的这一写的诗词应该不可能是小朋友吧，应该是大人。但是大人他因为知道圣经所讲的耶稣跟小孩的关系，所以他就以小朋友的那一种单纯简单的心写了这样的诗词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唱，很多人小时候在主日学也都唱过，所以我们就很轻松愉快的来唱这首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听到这个名字应该好多人都知道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有小孩同他牧羊，他们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舍生命，将我罪恶洗干净，天堂恩门为我开，让他小孩走进来。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圣经告。主耶稣爱我，很简单，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们认识神是通过我们读神的话，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使我们体会这个耶稣的爱，他的恩典，他的一切的一切，一直到我们年纪更大的时候，也会去体会到主啊，所有人事物的答案都在耶稣里。所以我们读经就是要知道一切的答案在耶稣。那上个礼拜我请大家看这个十诫当中的第一诫。那这个时候你们自己在心里面回答当然你要留言在聊天室也可以。我要问各位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你的心里面看到这一节经文，你是怎么感想？你怎么体会？怎么感受这一句神在给我们的第一诫？可能在过去的我看到这一诫，我就知道神跟我的关系是遥远的，他高高在上，我们在地面上，他给我们一个律法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觉得这一届的这个经文所感受的是冷冰冰、无情、没有感情的，是神的要求。所以这一节经文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很体会到神的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诫命的里面背后深处神的心意，我们没有体会出来。当然，我的生命也越来越成熟。看这一条诫命的时候，就不再是像以前一样看，是一条律法，冷冰冰的要求。那更深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我有收到几位的这一个报告，从达拉斯的童工转给我的。我也收了这一些几份的报告，那这从这几份的报告，我就知道有些是站在刚刚我的那个感觉，这一个经文是个要求的律法，有的就会感受到这是神通过这样子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他身上。这已经越来越近了。那我感受到说，主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没办法去体会到这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他说：“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句话，请大家在心里面回答。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感觉到神的爱跟我之间是那么的一对一、独一无二。他一切的丰盛跟他的荣耀，他的全备的爱，不是我们集中在他，而是他也集中在我们。所以这一节经文不是一个无情冷冰冰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充满了神那一种非常的专注爱我们的那个爱，我们不能够，我们大概以前我的解释就是说，哎呀，我们不可以爱妻子过于神，不可以爱先生过于神，爱孩子过于神。爱孙子过于神，爱金银财宝、名声地位过于神，我们唯有这些都不能超越的神。这以前我的解释，今天我才渐渐的体会到，这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神对你、对我独一无二的那一种连结的感情。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不给我们其他的东西，而要把他全部所有的爱爱在我们的身上，只有他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全然没有玷污，我们不全然没有瑕疵，但是他就是表达， 他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爱。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约去，到新约去找这个第一诫。新约有没有第一诫？我体会到，在那个山上，彼得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的预言。最后都不见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照一下，就知道只有耶稣，而且耶稣所代表的是他的生命要内化在我们身上，他爱我们。这一些先知也好，这一些律法经书律法也好，更重要的是，耶稣超越了一切。所以，圣经我体会到的是，其实真的是家书，像玛莎牧师讲到罗宾逊师母说是情书，真的是情书。而且，那我想今天我看到的报告，我没有特别的去摘录，但是我看到一位师母，我觉得这一位师母很可爱哦。她写了上集，当然不是写很多啊，写了上集。过了几天，她在等候，在默想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感受不一样，又写了下集。我看了这个下集，我下集啊，我就知道说，他看这一节经文，看到他的生命的那个感情跟神之间的感情出来了。这一节经文不是一个要求律法冷冰冰的，他看到了，我来念。今早起来再默想这条诫命，这是下集哦，上集我不念哦。心中充满幸福感，不自觉笑起来，这真是条隐藏着神无限恩爱的诫命啊！原来他。处心积虑、费尽心思的要把我们带回他身边，应该说带回他心的深处。主啊，何等长阔高深，真的很长，千万年之永世，很阔，凡受造万有，很增高。许多经文，并且人只能敞开接受。真身，罗马书10章11节，且无人能想尽。不自觉的祷告，主啊，除你以外，我不再有别的神，我不想不要有其他爱慕，求你帮助我。更深专心仰赖耶稣，更被你厉害拥有。阿门。我通过达拉斯的童工，我写了几句话说，感情出来了。如果你读圣经，不能够连接在圣经，你感情出不来。出来的是知识，出来的只有，这个字面、外面、外表的，真正里面的内涵，你没办法去，就是跟圣经没有连结。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们就只看这一位师母的，我心里面是蛮高兴的，看到他这些经文，他能够看到这样的程度，不是蜻蜓点水走过无痕迹的，他是停留，他第一次默想。写了几过了几天，他再一次默想，他就更深的进入了。那今天早上我们北部几位同工，我们是一个月一次啊，导读约翰福音书第一章。我们已经一节一节的导读过来，导读到第42节。今天早上我们导读的是42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圣经，约翰福音书一章42节。哦，我来念。哎，对不起，43节我讲错了。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是第40。好，谢谢，感谢主。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我们20秒想一想，你从这些经文你体会到什么？有哪一个词汇在你的心目中跳出来了？哪一句话吸引你去想它？我已经经过早上跟我们一起导读的同工的同意，很多我们这几位，像刚刚那一位师母，他跟我们也是这几年来很密切，看到这些同工，我个人的啊，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所以我会比较有感情对他们，我心很安慰。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些同工不是我一个人在进步，这些同工都在进步，我心里面很非常的安慰。那今天早上的这个导读，我把它放给大家听。请大家在心里面也想这一些经文，你的默想当中，你默想到怎么样的感动？那我把今天早上我们同工的，放给大家听。
主，你同现在危难的时候，心想要逃离你的时候，你就会跟我说，再一次的说，来跟从我吧。主，谢谢你的接纳与包容，谢谢你总在原谅我的任性，总是原谅我的悖逆。主，你总是温柔的，再一次的对我说，来跟从我吧。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
这是早上我们导读的时候，同工导读的内容，他祷告，前面祷告的内容我没有录，是后来我心里面一个感动说 要把它录下来，今天晚上问他可不可以放，他答应让我们放，感谢主。那大概从这样一个报告跟这个录音，就是从圣经里面的默想当中所出来的，我们一定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跟主的连结，从圣经的连结进入到跟主的关系，这当中是通过他的停留，圣灵在他的生命中最柔软的时候带出来的跟神之间的那个感情跟连结。所以不是我们赶火车赶快走，一定是必须要停留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再跟大家提，应该是我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不得不再跟大家提，因为有问我问说牧师这个问题这样这样，那我是说，所有的参考书、导论书、解经书、释经书、释义影片，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广知识，并且对圣经的背景的理解，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差不多都在研究这一些，有没有帮助？相当大的帮助。但是有一个点在哪里不一样？这一些给你在很多对文化各族各时代的这些都能够掌握到，而且也比较能体会为什么那个时候神要他的先知写这一些书，可以让你明白。但是这一些也能够对我们生命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够专注在生命读经的那个生命。这一些都没有办法带你，让你的生命直接连接在基督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能够在默想安静的当中等候的时刻，让神的感动跟神的话进入到你的灵的深处。唯有用生命读经这样的一个方法，才真能够让你的生命接在主的里面去。所以默想，那我想可以看一下内在生活的真谛第三章。所以所谓内在生活这一段，我们这个课程设定的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其他的都不算为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所以我们所着重的专注在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其他的我们就不谈。在这一段话，内在生活的真谛，周牧师怎么讲？所以所谓内在生活，就是人里面拥有耶稣，享受耶稣，并活出耶稣那美丽的生命。内在生活的真谛，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燃起我们内心对耶稣的爱火，使我们热切爱他，厉害的要他，并让圣灵的火来炼尽我们心里的杂渣，除尽内在的杂质，就是我们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东西，即生命，如肉体的私欲、自我、自私、自爱、自怜、自义、骄傲、野心、贪心等，凡在耶稣以外的，凡不属耶稣的，无论好坏，都是圣灵的火要炼尽的，为要使我们得着基督那测不透丰盛的生命。内在生活的真谛，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燃起我们内心对耶稣的爱火，使我们热切爱他，厉害要他，并让圣灵的火来炼尽我们。这一个我已经念重复了。好，那么除尽内心的杂质，就是我们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东西，即生命。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周牧师这一段话？因为第一堂课就讲很清楚，第一个要设定目标，你读经的目标，你是设定在哪一个目标呢？我们都先不谈，但是我们只谈要设定生命读经，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第二预备好内在生活的生命，成为好的土啊，让这个读经的时候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啊，这个茁壮长大。今天我们一个是一位师母是用写的，另外一位同工是在导读当中的祷告。我要很清楚的，刚刚周牧师这一段话，内在生活的真谛，如果这两位同工他们没有操练内在生活，读这个过内在生活的话，他们的生命看到那一节经文是没有办法如此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不住的操练自己，成为一个真真实实过内在生活的人，我们才能够跟神、圣经、跟耶稣的连结。所以这些不是说我们读一些什么解经书、释经书、以经解经的方法，我们等一下要讲。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清扫罐头，丢掉泡面。中国大陆国内是说方便面，我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读这一些参考书，我坦白的说，这些参考书不是不可以读，也不是不需要。但是当时我读书轮到我在学院里面讲道，那教我们宣道学，也就是讲道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参考书，比如说创世纪，我们就有好多参考书，老师一次开 开一卷书的课程就开个一二十本的书，没有办法去读，只能略过略过啊，找到自己需要的，只能如此。所以我们书其实也没有读很多。那个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先不要翻参考书，参考书都是别人吃过再吐出来的，你要用你自己吃到的、体会到的、消化到的，那才是真的是你的。但是参考书不是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有他的领受，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他说，当你自己要讲道的时候，你要先从圣经里面跟你的感动去找到你所吃到体会到的东西，再来看别的参考书原文书的时候，会增加你这一篇讲道的丰富。所以先不要去看，因为那么生命读经就是这样子，生命读经这些参考书可能可以解很多我们的对经文的不明白疑问的地方，了解很多不同时代的文化，各邦各族的文化背景，可以使我们更了解圣经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写出这样的圣经来，这些都好的，是很不错的。但是甚至于也能更明白神要表达的心意啊，这些书籍。但是有一点的，就是这些都绝对让生命直接连结没有很大的帮助。只有生命读经不先做参考，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知道去对付刚刚周牧师讲的那个话。所以我再提一下甘恩夫人。甘恩夫人她有好多释义本，创世纪啦等等等等，启示录都有。我稍听过启示录的。甘恩夫人说她不是每节都解经哦，她是这一章里面有几个地方有感动的，他就讲，他也不是去看很多的书，他就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写下释义本给我们。所以能够解决生命问题的还是要从神那边来，他是我们一切的源头，都是从他那里来，而且是我们必须要通过默想，默想的话，在这个经历神的捷径第五章智慧启示的灵这个地方，这是周牧师经历神的捷径第五章智慧启示的灵里面，我们同工会放，那我先慢慢的读。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夸福，也是为众教会祷告时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给你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这种真知道就是圣灵在人里面所给的启示，就是圣灵在灵里的看见。我念这一段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读经一定是要默想，不可以很快的，盖恩夫人说不停留，不要再往下面读下去，这是生命读经非常重要的关键。你如果没有停留跟默想，就往下面读下去的话，就没有办法让圣灵帮助我们在灵里去看见你所 神要给你看见的啊，像刚刚我们示范的那两位，一个灵里眼睛未被开启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物质的世界和一切属地属人之短暂事物，即圣经所说必朽坏。将要灭亡和末日都要被烈火消化之事物，这些都是说停留在外面的，停留在字面上的。但一个灵里眼睛被开启的人，他所看见的不仅是这有形体的物质世界，更是那无形属灵永存的世界，即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彼得前书。哦，这里没有比，没有写，一前书后书啊，好。这一段话，我们大概很少说看到这一些，其实周牧师的书学都学不完。我真的是老生常谈，不是我要捧周牧师什么，而是他老人家稳稳扎扎的、很踏实的、四平八稳的。把他毕生所得着的写给我们，学都学不完的，更不要说想去看别的人，看别的书，没有那个需要。周牧师的，你学到通了，学到满了，再说吧。感谢主，这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眼睛，属灵的眼睛要被开启。那么被开启是要经过什么样属灵的眼睛才会被开启？我再强调第三个第一个就是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的做好土，第三个默想，这个通通都是在默想当中出来的。有一段话，内在生活，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第三章，如何培养内在生活？第二，要常被圣灵充满。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要有新的恩高，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哈，看周牧师怎么讲啊。但更重要的是，每天都要花时间像玛利亚那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话，领受他的教导和启示。虽然我自己已经操练到一个地步，不是完全了，保罗都不敢讲，可以随时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下面的话很重要了，但我仍然每天至少花1、2个小时安静坐在主的脚前，读经、祷告、等候神，默想神的话。这是周牧师想教导的，所以默想是很重要，而且要花时间的。特别是读经，一定要通过默想，让圣灵工作在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亲爱的家人，很抱歉，我们要把罐头丢掉。好，这一段话大家再看一下，那我慢慢的讲虽然我已经读过了，但是我要往下面的方向讲，开罐头。跟吃泡面是什么意思呢？吃方便面什么意思呢？如果因为我收到的是有限的几位而已那更多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表达。但我体会到一点，就是读经要有领受新的恩高，一定要有领受新的恩高。我讲过好几次。有一次，我跟林师母有周牧师在日本要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要分享的时候按着感动尽情的分享，不要有所保留，不要怕说讲完的没有话。你这个不讲完，新的恩膏就进不来，不要。”不要把一篇，意思就是说一篇讲道，把它分成两次来讲，不要，能一次把最好的通通按着感动讲出来，因为神是丰盛的神，没有限量丰盛的神，那自然就会再续给我们恩膏，这是一点。另外，我说为什么？不要开罐头，开罐头的意思就是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你有印象？哎呀呀，我听过哪一个牧师，哪一个很有名气的讲员，哪一位长子长老有分享这一段。哎呀，我听了很多很多了，这些都是什么？你不能拿那一些。来，几年前的东西，你今年还，当然没有人写报告是这么写。如果你写来的报告是，哦，我听某某牧师讲这一节是，就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就失败了，你的梦想就失败了，那不是你的，那是别人的，所以你要你自己去梦想出来的东西，不要开那个罐头。也不要很，我很担心说以经解经，用圣经来解释。主要我们是生命要连结，不是你那个能够串出来串出连结，不是的，那个跟生命不搭进去的。所以必须要怎么样领受新的恩膏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是你的。是神要给你的，决定是神要给你的。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些人，容易八股。所谓八股，就是这节经文我知道，就是怎样怎样，没有新的了。你开那个罐头干嘛？而且，不要吃方便面，方便面就是。别人讲的，我捡来，我来分享。别人什么说的，我就拿来就怎么分享。一定是要你自己在圣灵里面默想，领受新的恩膏，让神的恩膏能够丰富的。占有你。充满你，这个地方刚刚我们读的那一个周牧师的书，他说他很容易就连结，因为操练那么多年了，但是他还是每天要花时间给神，够了时间让神在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工作。所以，我们要体会的，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这才是真实的。不要把听过的或者是别人分享过的，我要跟大家讲，圣灵是极其自由的。所以，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不要被一些来限制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不要被一些框架来框住了我们，因为圣灵对我们是按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境遇，你所遭遇的。你的情境、你的环境、你的背景，不同时代的背景，来对你说话。换句话说，那是毫无限量、毫无限制的。圣灵是这么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能够被自己去限制了，人为的限制。妨碍了圣灵的活泼性。要知道，我们读圣经，通过默想之后，新的恩膏赏赐下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读得深，读得广。刚刚。我念了那一位师母的，他体会到这些了，深，而且要广，而且是立体的，是有彩色、有色彩的。圣经是如此，我们不能够，对不起，我们读圣经不要读的平面的。读到平面的话，没办法默想。我常引用的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哥林多加拉太教会，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那个图那个画活化在我们里面，那个。是不是立体的？那一个是不是有动态的？那个是不是有色彩的？然后经过深度的默想，会增广我们跟很多跟神的连接更宽广，所以读圣经，不能太狭隘了啊！生命读经是要读到生命出来，感情出来，跟主的丰富连结，跟主的他的丰盛的生命去连结，这样的连结。才真的是你读圣经，你连上圣经了，连上圣经，圣经自然就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让我们跟基督连接。这是周牧师讲的，要跟圣经连接，跟基督连接，跟圣灵连接，这一些都是条件，重要的要条件，带领我们。能够更深更广，而且是活泼的。本来我是想说，要给大家功课是下个礼拜，但是我忘了去找一个经文啊，那 我想可以先给大家记录下来。我看到路加福音第七章44节到47节，路加福音七章44节到47节。要记得，别人讲过的不要重复，听到的都不要重复。你以前体会的，你去年体会这一段经文，今年再看这一段经文，不要重复。这就是不要开罐头，也不要开吃泡面、方便面。要花时间安静去寻求，让神帮你开启。要向主叩门，让他帮你开门。刚刚周牧师的书告诉我们，眼睛要亮，那是属灵里面的眼睛，需要在默想等候。领受新的恩膏的时候，把我们经文的内容、经文的丰富，帮我们开启那个盖子，帮我们打开，就像那个门拿，帮我们拿钥匙打开那个门，让我们进去看到里面的丰富。如果按照一般看到上一次给那一个十诫的第一诫，如果没有经过默想的话，很难去体会这一节经文里面被开启之后的里面那个有多丰富的神跟我们的情书。里面是多么的丰盛，所以圣经句句都是炼净的，而且圣经的话，神的话，不只是路上的灯，它更是我们生命的丰富的。它更是我们在爱里面那个感情里面，神跟我们是如此的丰富。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不是在读我们礼拜天的聚会的《出埃及记》，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一路的带领，开始设定什么？颁的十诫，接着颁的律例跟典章，告诉以色列百姓。但在旧约里面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看到这样的经文，可能我们会觉得也是公平吗？你挖了我一只眼睛，我也要挖你一只眼睛，这是神的规定，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挖一个眼睛。这当中，如我们另外一个思想，就是神爱每一个人，保护每一个人。不希望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发生冲突，但是到了新约就不一样。新约里面是耶稣所带出来的，是真生命，是不包袱的，是不以牙还牙，还牙的，是多的是。 包容接纳。所以这样在新约里面，已经跟旧约的那个神给人的规范，已经是不同的规范。如果我们还仍然在新旧约的律法的里面来看经文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只有旧约，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把从圣经来的尺，往往量别人的时候是严厉的，量自己的时候总是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才呈现那个完整、完全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新约的恩典时代、圣灵充满的时代、领受新恩膏的时代来读经的时候，我们着眼点不能够停留在旧约的那个生命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按照新约的恩典时代的心态来看圣经，才能够真正把我们跟神那个距离不只是缩短，而是连接起来。所以，如今我在一次的跟大家再彼此提醒一下，我们进入到一个内在生活、操练内在生活的人，我们要操练自己的生命，合乎内在生活的那个样式，活出基督来那个那的那个样式，我们就必须要按照读经的时候，特别是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自己规定的进度，可以有一些自己读经的一些方法，这些都好，你可以继续，只要你有时间。但是过内在生活，我们就必须读经的时候，要回归到生命读经，才能够更加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周牧师讲到了说，越来越好。所以，我也记得去年10月的时候，在台湾我们台湾有一个台湾的特会，我跟赖牧师是分享路德记。赖牧师是讲分享第一章跟第四章，我分享是第二章跟第三章。如果有时间，我建议，那个特会里面讲路德记，我就是以那生命读经的示范，大家可以去网站里面去去下载来听，去了解。那整个就是生命读经的分享。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分享大概也充足了。最重要的是这个课程啊，不是上完就会了，我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摸索，很长的时间又进入到内在生活等候神，才渐渐的明白体会出来。 那当体会的时候，就很容易能够进入。所以从外面慢慢的进入到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能够做什么，都是必须花时间。那除了你自己固定要读经的灵修以外，生命读经不讲究你要读多少，你看你要从哪一个地方着手，然后练习。哦，特别我感受到导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导读，因为我们的成根人很多，导读圣经，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所以我们也没有在成根的时候来导读圣经。不晓得神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有导读圣经的机会。那我们的导读也不是每个礼拜，我们一个月一次。那一个月一次的导读，是要一个月一次的导读。我们本来的进度是从第一章开始。我们越导读越停留的越慢，而且，一节经文经常让我们重复的体会，每一个进来导读的同工都不一样的内容，那都是按照生命，按照你的生命、你的情境、你的经历、神的话。很丰富，就同一句话，每一个人所导读出来、祷告出来的都不同的内涵，所以导读也是一个方法。好，我们先安静一下。感谢主，下个礼拜是最后的一堂课，下个礼拜五、礼拜六，那我希望有我为信的，请你告诉我，下个礼拜我想邀请礼拜五三位，礼拜六也是三位。来分享，但是你要先从微信跟我讲，我才知道我要找谁。只要三位就好。默想的经文就是我刚给的《路加福音》7章的44到47节。下个礼拜。每一位就只能给你们3分钟，不能够超过3分钟。啊，希望大家能够有预备。因为我要知道大家领受这个春季班的这一堂课有。领受到多少？我才知道说以后我要再怎么样子跟大家帮助啊，说帮助是不好意思，就是彼此的能够互相的学习，那就是下个礼拜五有三位，礼拜六。有三位，我们做一个 能够去体会啊，体会你们在这一堂课里面有得着了什么啊。郭牧师，赖牧师，啊，请你们再帮助大家，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非常感谢林牧师今天晚上再一次很强调默想的重要。的确，在默想里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工作。那基督里面那个膏油透过默想直接的出来，把新酒新油。直接的给你，上尖下流，连滚带流的，所以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去，林牧师是苦口婆心，好像当年周牧师也这样苦口婆心的鼓励大家多读圣经。我想，我就用一句真言的话，再来回应林牧师今天晚上这样用心良苦，鼓励大家多多的默想，让你知道默想，那的确是主耶稣新酒新油，每天新鲜的恩膏，连上尖下流，连滚带摇的赐给你。好，是真言。8章34节说：“那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今天晚上听了，就是在提醒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因为。”在默想当中，直接遇见了主，就直接自己把他的生命给你。愿大家都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听了道就去行，这么宝贵的道啊！谢谢林牧师这样无私的分享。谢谢林牧师。我今天听到的也是，特别是对默想，默想非常的重要。刚才林牧师提到，周牧师在书里边写他，说他操练了这么多年，已经能够很深很容易的跟主连接，但是他每天。至少仍然花2个钟头以上在主面前默想、安静等候、读经、祷告。所以我们很，昨天我刚听到一个姐妹讲说。他想带小组的人，就教会的人有几个就是要来安静等候，等候神，提出要来安静等候神，但是有一些人就反对，说你老是安静安静，没什么帮助。那个人他需要的帮，他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就是每天就是。聚会的时候，就是祷告啊，又哭啊，又唱啊，这样他就觉得对自己有点帮助，好像能够得到释放了。但是却不知道说这个在安静里边，圣灵可以大大的做工。我想周牧师讲的，他那2个钟头的安静等候。 不是说光是静静的坐在那里，就是包括读经、默想，什么都是要默想。一个跟主常常有连接的人，就是常常会默想的人，特别是在读经的时候，不光是一直读，一直读。有默想，圣灵才会来开启。我们有一边读，一边默想，圣灵就会在其中来开启，让我们看到新的亮光。我也给一节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致人变为有福。就是常常默想圣经，读的时候默想，我们走路的时候也可以默想，默想我们某一节经文。我们最近常常会每一周都给大家背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天天默想，天天默想，就像刚才林牧师，读一个师母的心得，所以一节圣经，我们不是读的时候默想，就得到那个亮光。你明天再默想，那又有新的得着，再过两天再默想，又有新的开启，所以。神的一句话是可以给我们在不断不断不停不停的默想中啊，得到供应，得到喂养，得到我们从里边更领受到神的心意跟我们对我们生命的造就。所以默想神的话真的是无比的福分。谢谢林牧师今天再一次的给我们的教导。
感谢主，谢谢，谢谢郭牧师。玛莎牧师可以。
I've been enjoying the study and I've been enjoying the homework that we had.
我非常享受今天的教导，还有林牧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
Different times the verse comes to me when somebody is talking to me about all the world affairs.
当别人谈论到今天世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好几次这句经文就进入到我的心里。
About our economy, about our election.
当别人谈论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选举。
And also about many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USA.
还有当今在美国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next, they ask.
他们说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I said, Jesus is in control.
我说耶稣在掌权。
And that word will come to me that we've been instructed to memorize and to concentrate on. I should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所以林牧师让我们背诵并默想的那句经文就常常的来到我的心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
You know, when the Holy Spirit speaks to me, sometimes it gives me another verse.
你知道当圣灵对我说话的时候，常常他会给我另外一句经文来印证。
In 2 Peter chapter 3 verse 11,
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
read 10 and 11.
我们从第十节开始。
The day of the Lord will come as a thief in the night.
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
In which the heavens will pass away with a great noise.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And the elements will melt with fervent heat.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Both the earth and the works and that are in it will be burned up.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Therefore, since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dissolved,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What manner of persons ought you to be in holy conduct and godliness?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We look for and hasten the coming of the day of God.
我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But this one phrase continues to come to me.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dissolved.
这句经文不断地来到我的心里。当那日，这一切都要被烈火消化。
Oftentimes we take so much care over our homes.
常常我们花时间很多的时间来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And we take so much interest in what's happening in the government.
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关注政府所发生的事情。
So this verse linked me to our memory work and our meditation on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所以这节经文就跟我们所背诵的那节经文连接在一起，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
Just that one phrase seemed to be connected. All thes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dissolved.
这些经文就连接在一起，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So I must turn my attention on the Lord Jesus.
所以我必须把我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主耶稣。
And I love what we heard this morning, that Jesus has such a great love for us.
我非常的喜爱，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主耶稣对我们有这样深的爱，长阔高深的爱。
Immediately when I heard that testimony, I thought about my husband.
当我听到那位师母的见证，我立即就想到我的先生。
The Lord Jesus is our husband.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丈夫。
God told Israel he wanted to be their husband.
神告诉以色列民，他要做他们的丈夫。
And it came so clear when we heard that testimony. My husband would say, I don't want you to be interested in any other man.
当我听到那个见证的时候，这很清楚地来到我的心里。我的先生就对我说，我不要你对任何其他的男人感兴趣。
You belong to me.
你属于我。
I don't want you to have any other husband.
你不可以有别的丈夫。
And that's how that seemed to be so clear in the testimony. You wi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because I want you for myself.
这在见证里面也很清楚地被显明出来。神说，你不可以有别的丈夫，我是你唯一的丈夫。
Amen.
Oh, Jesus. We desire you to be number one in our life.
哦，主耶稣，我们渴望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
We're so thankful you are praying for us.
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在为我们代求。
In John 14:16, you've told us, I'm going to pray the Father.
在约翰福音14:15，你告诉我们你要求父。
He's going to give you a helper.
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
That he may abide with you forever.
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That's the promise of the Holy Spirit.
那就是真理的圣灵。
Amen.
Thank you, Lord, that he is the best translator.
我们感谢你，圣灵是最好的解释者。
He's the best interpreter.
它是圣经最好的翻译。
Hallelujah.
He takes the word and he makes it real to us.
他把神的话向我们显为真实。
He's the spirit of truth whom the world cannot receive.
他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It doesn't know him.
因为他们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But you told us we know him because he dwells with us.
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认识他，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And he's going to live in us.
他也要一直住在我们里面。
So we welcome you, Holy Spirit, to fill us.
所以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来充满我们。
Come, abide with us.
圣灵你来住在我们里面。
Speak to us all through the day.
一整天对我们说话。
Not only as we wait and meditate in silence, but when things come up in the daily life, we can turn you.
不单是当我们在安静等候你的时候对我们说话，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转向你。
You told us the Holy Spirit will bring to our remembrance what you said.
你告诉我们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说的一切话。
And how many times this week he has brought back to us this word,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他多少次的让我们再次想起这句经文，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
Open our eyes, open our ears.
就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
We desire to hear your voice.
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
Your voice is sweet.
你的声音甜美。
You are our best lover.
你是我们最好的爱人。
And we want to be yours.
我们也渴望属于你。
Draw us, we'll run after you.
求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地跟随你。
Help us, Lord, to keep our focus on you.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专注于你。
And realize that all these outward things are going to be dissolved.
意识到所有一切这些外面的事情都要被消化。
But you will be with us forever.
只有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Make us ready for the day of your appearing.
让我们为你显现的日子预备好自己。
Bless Pastor Lin as he finishes the class next week.
当下个礼拜林牧师结束这一季的网校课程的时候，主你来祝福他。
And those that testify.
还有那些做见证的家人。
In Jesus' name we ask it.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